好，那我们今天要讲雅歌第五章。上次我们讲到第五章第一节，今天从第二节开始讲哈。雅歌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八节。
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口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
好，谢谢。这个第二节呢，他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一个心腹呢，他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他的灵里还是那么警醒，好，特别是对他良人的声音，好，主耶稣圣灵维系的感动，他特别的敏锐，好，那所以呢，他说他就听见良人在叩门敲门的声音，好，那良人说你，请你为我开门，好，那他说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好，神呢，他以这个讲到头发会满了露水，就是指在这个整夜都在外面哈，才会头发满了露水。那这个就是预表到耶稣从客西马尼园回来哈，耶稣整夜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所以他头发满了露水，但是耶稣头上满了另外一种露水，就是汗珠如大血点在他的头上，因为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知道这个他会被人跟被神这样的掩面弃绝，那所以他那个汗珠如大血点，这是耶稣的这个头上的这个露水。那神来跟他开叩门，叩门，当神向我们叩门，其实叩门常常就是对我们的心门啊，在跟我们唤醒，在叩门的时候，神来每一次来跟我们叩门呢，常常就是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圣灵一个更深的领域，圣灵另一个新的经历。好，那当耶稣他用什么样的形象来跟我们显现的时候，常常他就是要我们更多的再来认识他这一个层面的生命。好像耶稣带着一个复活的大能临到的，那就是讲到耶稣要他离开这个安乐窝，要他来进入一个就是往山上而去，进入一个这个神复活的大能里面。那这一次耶稣是带着一个受羞辱的一个很狼狈的样子，这样来跟他显现，就是说，就是跟他叩门说：我的妹子啊，我的完全人，你愿不愿意来跟我一同走这个羞辱的十字架的道路。那耶稣在呼唤他来进入与他同受苦难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耶稣为什么会这样来跟他叩门，来要他跟他走这个同受苦难的这个道路呢？就是回答他四章十六节的祷告。好，因为四章十六节他祷告说：北风啊，兴起，好，吹在我的园里。好，就是说他渴望北风来，以至于让我里面有香气可以发出来给良人享受。好，那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第五章就开始这样来做。那我们知道第四章的十六节呢，是整本雅歌的一个分界点。好，也就是说第一章到第四章呢，都是讲到这个基督是这个心腹的产业，就是 这个心腹呢，他就是要得着基督，要寻找基督，要渴望跟耶稣呢，能够在一起，在爱的筵宴所享受他的甘甜，享受这个他，是这样。那可是从第四章十六节他发出这个祷告以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就进入另外一个领域，所以第五章到第八章呢，就是讲到心腹是属于耶稣的，他是耶稣所要得着的产业。所以神就是垂听他的祷告，开始带他要进入一个更成熟的一个境界。那所以这样来跟他敲门，要带他进入圣灵更深的一个领域。那他呢就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那我们知道这种寓意式的这种圣解经呢，历世历代都有不同的版本的解经法。那我很多年前讲的那一个版本是参考荣教士尼托森他们的一个版本。那这一次呢，我讲的这个版本是参考这个麦比克的这个版本。那这两种解释法有时候会很不一样的解释，但是都很好，都对我们很有益处。那以前我自己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就希望什么东西都只有一个解释，这样我比较有所适从这样。可是你渐渐长大，渐渐越长大以后，你就可以接纳有这一派的，有那一派的，有这个解经的，有那个解经，那你把它都融合在一起，都可以成为来对我们说话的。那这个是一个长大成熟的，越长大的人可以接纳的。那这里呢，麦比克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的解释的方法是讲到，就是说这个衣裳是指他的行为，就是这个心腹呢，他就是说我已经，他就是顺服良人的呼召，就是说我过去都走自己的道路，自以为是的道路，我现在已经脱掉了我这个自以为是的这个行为，我已经披上了你做我的衣袍了，我不会再去走过去的那个道路了。然后呢他说我已经洗了脚，不会，我不愿意再去玷污了。那就是指说我们每一次更多的去接触这个世界，我们常常会沾染这个污秽。那他就说我脚已经洗干净了，我已经被圣灵洁净了，我不愿意再去沾染这些污秽。那这里的意思他就是指说我愿意，神那个新郎来跟他敲门，他就是一个愿意说，他就是先宣告说，对，我不愿意再走我以前的道路了，我愿意来跟随你这样。那良人呢就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从门孔里伸进手来，这个手是一个钉痕的手，这个手是一个来服侍，来满了末药，满了末药，满了这个死的一双手。那这个手呢从门孔里伸进来，那个门孔就是指他的门常常就是指我们的心门。那个门孔就是指他的这个心，那就是说他有一个愿意的心，神就来摸他的心。这个手常常是讲神的作为，就是神就来摸他的心呢，释放一个恩典的大能在这个心腹的身上，那使他呢更有力量，更有力量起来。他说我便因他而动了心。当我们的心被神的那个钉痕的手所触摸到了，我们整个的心就沸腾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起来了，他就起来就开门，他就起来给良人开门。他说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那这个他说滴下墨药，有墨药汁，你知道墨药是个墨药不是液体的，它不是液体，那为什么会是滴下有墨药汁呢？就是指很大量的墨药，很大量的墨药这样冲下来呢，流下来呢，使你感觉好像个液体一样，滴下墨药汁。那这个心腹的手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墨药呢？是因着 良人的那个手，满了末药的手。我们知道末药就是预表死哈，预表死哈。那我们的耶稣，他从他的出生，他就是被末药所膏的。他的出生是为了死，好，他的一生都是活在向自己死、向神的旨意、天父的旨意而活的。好，那所以耶稣这个手是满了末药，一直在服侍人的，好，然后来为人舍命的。这个手呢，这个手他说就是从他的来摸他的心，以至于那个末药传到这个心腹的身上。好，所以心腹的手就满了末药。那这个心腹的手满了末药，他说特别是滴在门栓上，这个门栓也是指他的这个心，这个英文叫 lock， 就是他心锁，门栓就是他的心脏的那个锁，也就是说他的心上的那个锁呢，满了死亡的膏抹，就耶稣的受死的印记活化在他的身上，好，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活化在这个心腹的身上。好，那也就是说他耶稣的那个末药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使他呢，这个心锁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心腹的思想，他的思想还有他的手是讲到他的服侍，他的行为，好，就是说这个心腹呢，他因为良人这样的爱他，为他舍身，为他受苦，为他流血，所以呢，他整个思想、整个的服侍也都满了愿意死。我整个人，神，我都愿意为你死。好，你带我到哪里去，我都愿意；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从今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从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旨意被成全就够了。好，就是他整个的思想就是渴望来为主死，愿意来为耶稣，好，为耶稣而活。好，那这个第五章这里开始呢，就是讲到心腹他整个的成熟了，以至于他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好，他的顺服呢，不再是那个很考虑而且很不愿意的，好，是那么快的，就是一个积极乐意的渴望。一知道我的良人这样子的被耶路滴失，主，我愿意来陪伴你。好，就是他跟当时的彼得他们不一样。彼得当时在客西马尼园呢，耶稣说你们可不可以来与我警醒片刻，好，我心甚是伤痛，好，几乎要死。彼得说哦，好，等又睡着了。好，就说他们力不从心，他跟耶稣还没有一个那么深的一个爱的关系，只知道这是我的夫子，好，是一个弥赛亚，好，要来拯救世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已。可是当彼得他们，当耶稣死了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赐下圣灵来住在他们的身上，充满在彼得他们的身上以后，彼得跟这位受苦的耶稣、受死的耶稣那样联合以后，彼得他就不一样了，他整个他就觉得说，神啊，我即使为你钉十字架，我不配，你们把我倒钉。一个人他被神那个受死的爱所摸着了以后，他整个人会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来。他渴望为主死，他不愿意再为自己活，他被他的爱点燃起，成为一个燃烧的心腹，好，点燃起那个受苦的爱，我渴望为你做一切，我渴望为你死，这样，好。然后呢，他就起来，就给他开门，结果他一开了门呢，他说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走了。那他说话的声音我神不守舍，就是他刚刚在说话的时候，哎呦，我的心已经都跳起来，就要来给他开门，怎么一开门他就走了。那这个呢，就是神在答应他所祷告的，就是他愿意，他神啊，我愿意来跟你走这个羞辱的十字架，我愿意。那神就开始做第一件的事，就是收回神的同在。 那这个是神对一些成熟的基督徒，比较已经进入比较完全的基督徒，神都会有这一个试验。好，有一位神的仆人，那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哈。那后来有一天，神就跟他讲说：“我会向你掩面一年，哈，我会收回我的同在，向你掩面一年。”哦，他就说：“神啊，不行不行，我不能没有你的同在，我不能失去你的同在，你绝对不行的。”哈，他就一直跟神这个争论啊，不行啊，这样。后来神就说：“不要再谈这件事了。”好，不要再跟我谈这个了。好，神讲了这句话以后，他身上神的同在就都不见了，就都不见了。然后他就很痛苦，很痛苦。他说他每次服侍呢，别人有得着，可是他什么感觉也没有。好，然后觉得神离他很远很远。好，那他怎么祷告？好，都没有声音，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只能赤裸裸的凭着信心来活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他说我寻找他去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这个滋味好不好受？很不好受，尤其一个人已经尝过神同在滋味的，他受不了。好，他受不了。那有一天呢，这一位神的仆人非常难过，他就写了一张明信片，他说：“神啊，到底你有没有在听我的祷告啊？”哈，他说忽然他的圣经就掉出一个小纸条，哈，是以前的什么的一个小纸条，上面写说：“神说，我正在垂听你的祷告。”说 ：“Yes， 我正在垂听你的祷告。”好，那然后呢？到有一天深夜12点钟，他躺在床上，然后就听到钟响了12下。忽然间，神丰富的同在都回来了。然后他一看日期，发现满了一年，真的满了一年。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多么信实，他怎么说，一定事情就是怎么样来成就。他就是这么信实，而你一定要相信你是在神的手中，是神所雕琢所经营所建造的。好，而神向我们静默不言，他向我们沉默，那是他训练我们的一部分。好，为了要使我们的心达到一个更成熟的地步。好，就是你这样没有神同在的时候，以至于你就会对他又产生一个更深的渴慕，啊，更深的渴慕。你不会陶醉在那个这个现在服事很有果效，别人很称赞，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然后觉得主，我真的好需要你，我真的很需要你。这些人的称赞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人的肯定都没有办法带给我什么。神，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同在。好，会里面又再产生一个更深的渴，这就是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领域。另外呢，在这样的一段时期，要非常留意的就是魔鬼的控告。好，撒旦会一直控告，就是说你一定有做了什么事，好，你一定做了什么事不讨神喜悦，神才会收回他同在，否则他怎么都不听你的祷告呢？啊，你的祷告怎么都到天花板又掉下来了呢？哈，另外呢，魔鬼也会控告说神根本就不爱你嘛，哈，哪有一个阿爸父会让孩子这么听话的孩子，哈，那这么顺服的孩子，哈，这样一直来呼求他，请他来与他同在，竟然一句都不回答。一点都不肯垂听，这哪是爱的神呢？哈，神根本就不是爱的神，他根本就不爱你。你一定要留意，在这段时间，魔鬼会一直的控告，可是神却用这一段时间要来训练心腹，成为一个有大信心的。好，因为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被圣灵，我们有时候被圣灵充满之前，很多时候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那被圣灵充满以后，开始有神的同在，花时间等候神，神同在蛮丰富，很甘甜。但是渐渐呢，我们有时候就变成是因感觉而活，而不是因信而活。但是基督徒是因信称义， 是因信成圣，是因信而生，是因信而活，是因信而活。所以你不是借着这个美好的感觉可以讨神的喜悦，而是你的信心可以讨神的喜悦。那神他与我们同在，但渐渐他要收回他的同在，再来训练你凭信而往前，因信而活。他要来训练你，一个赤裸裸的信心，就像神在训练约伯一样。是约伯很好的时候，他在地上敬畏神，远离恶事，是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人，神再来熬炼他像金金，以至于使约伯整个的生命一个更大的提升跟往前。那这是神爱的一个训练。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他一定要带领我们走一条信心的道路。起初是因着信，渐渐有时候会变得因感觉，没感觉就开始，有时候有些神也借着这个要试验我们，试验我们。我是因着神美好的感觉，所以我能够爱神，因为我知道神爱我，哦，神又浇灌我了，我知道他很爱我，所以我愿意顺服他。哎呀，都没有神同在的感觉，哎呀，那这样等候神也很没有味道，渐渐我就不想等候了。也没有神同在的感觉，我也不想祷告了，因为祷告很枯燥乏味，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垂听，那都错了。那都错了。所以神要试验我们，脱离那一切的掺杂，我是在追求一个美好的感觉，还是我是在追求我要成为一个顺服神的心腹。顺服神的心腹。我有讲过说，我们以前我们有一位弟兄，我们那一位弟兄呢，他那个神就是说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每天晚上都在主面前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祷告，祷告一个多小时，要读很多的圣经，就是一直神，我要你的同在，我要你的同在，我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到了有一天他很大的被圣灵充满以后，哦，他就觉得每一次聚会呢如鱼得水，因为你已经在家里有神的同在，一来聚会更是那么丰富，那么丰富的充满，那么丰富的浇灌。他说他这样子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发现他对神不再是那么警醒，不再是那么敬畏，因为很容易就有神的同在，又在这样的聚会里面，好容易就有神的同在。他失去了他以前那种很恐惧战兢在神的面前，那个很虚心很无有很渴慕神那样子的要神的同在。他说他真的失去这个了，他的生活不再是那么警醒那么小心。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叫在恩典中堕落，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那结果呢，感谢主，这位弟兄他是一个真的要神的一个人，他就说，神啊，我有了你的同在，我反而对你蛮随便的，我反而不是那么敬畏你，那么恐惧战兢，因你的话而恐惧战兢。神啊，我不愿意这样子，我宁可你收回这个甘甜的同在，可是我愿意好好的恐惧战兢的来顺服你。他就这样跟神祷告，神很喜悦这样的心。就是我们到底是要什么？我是要来有这个美好的感觉，还是我渴望成为一个陶足喜悦的心腹？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愿意顺服他。神就是借着这个来试验我们。我没有他的祝福，我没有他那个甘甜的高莫，而且好像觉得神离我很远，而且我祷告什么他都没有回答，我好像在打空气的一样。但是神，我仍然要向你忠心，我仍然要那么顺服你，因为我知道你喜悦得着一个顺服的心腹，主，所以我以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心腹为我最喜乐的。那这个才是一个成熟的心腹，成熟的心腹。那所以这个心腹他就是这样，神给他的这个考验就是这样子收回他的同在，这是第一个考验。接下来呢，那 他就那另外这一段我们也要留意哈，就是说神收回这个同在，不是因为他不顺服，不像那个第三章第一第二节那里，是因为他不顺服，以至于神管教他收回同在。好，这次不是，这次是他很顺服，很顺服，可是神却收回他的同在。好，是跟上以前不一样的，而且是理性很通不过的。好，但是他仍然顺服的来爱主，来跟随神。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仆人，好，一年到了，神那么信实了，再把同在回来。哦，他在床上流泪，他在床上流泪，他说：“神啊，谢谢你这么爱我，谢谢你这么爱我。”而这一年的熬炼出他一个赤裸裸、不凭眼见、不凭感觉的信心，这是很重要的。好啊，那就是。对他一个坚定的信，这是一个在信上富足多么宝贵的产业。那这个第七节呢，他就讲到，他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好，我们知道这个城中巡逻看守的跟这个看守城墙的人，都是指教会中这个有权柄的人，也就是指治理教会的这些人。那他们呢，就是打了他，伤了他。这个在教会，在这个雅歌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第三章第三节也有讲到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那这个第三章第三节的这个城中巡逻看守的人呢，是帮助他找到了这个耶稣，找回跟耶稣亲密的关系。那这里的城中巡逻看守人不是，是一个打他伤他的。也就是说，有一种教会的领袖呢，有一种是属于大卫型的，大卫型的，他牧养羊群，把迷失的羊再找回来，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但是另外有的牧者呢，是一个这个心胸狭窄，他会嫉妒，然后他就会这个说你是异端，你那些经历都是被鬼附的，所以现在呢，神就是管教你，然后停了他的服侍，甚至把他赶出教会。那这种叫做扫罗型的牧者。那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啊，那我很倒霉啊，我刚好遇到扫罗型的牧者。为什么要有这种扫罗型的牧者在教会里呢？这样的伤害我们。其实扫罗型的牧者也是神所设立的，是要来造就我们，不是来伤害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在神要制作心腹，制作成一个成熟的心腹的过程里面，是需要有扫罗型的这种领袖，来使你里面的香气可以发出来。那也就是说，有的牧者他是可以正面的来造就你，有的牧者是负面的，但也一样可以造就你，而且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过程里需要的，也许你都没有遇见过，就是生命还幼嫩，还经不起，但是常常一个人生命在更成熟一些以后，神会允许这一些领导。有时候是借着教会的这个牧者属灵权柄的代表来对你这个不公义的对待，来这个伤你。可另外有时候是借着你的老板，借着不同的环境的那个权柄来伤你。那只要你是爱神，这些都可以为你效力。因为圣经上讲说，这个万事都为基督徒效力吗？是不是？不是，是为爱神的人效力。基督徒不一定爱神，但是万事只为那个爱神的人效力，就是你是真的是爱神，要神自己的，而不是只是我要得到人的称赞跟肯定的。那万事就可以为你效力，包括这些这样来误会你、打你、伤你的，都可以为你效力。那 Mybico 呢，他说他们在1990年的时候，那个在1984年9月的时候，神就已经先跟他们说会有毁谤控告你们的事产生。神也告诉他说那个主要的控告是谁，然后跟他讲说你们不可以反击这样。那结果呢，神跟他们讲是90年会开始，所以他们到89年年底，他们就召开牧者的会议，就讨论我们要怎么来面对。到90年1月就开始了，哇，那些毁谤的谎言啊，攻击的谎言就开始临到。他说有10到12个不同的事工，彼此没有联络，不同的事工都来攻击他们，说他们是一个极度的异端，然后呢，就是对他们的教义跟他们所做的有很多的谎言的散播，那就是使他们感受到非常大的羞辱，非常大羞辱。那 Mybico 呢，那时候他就心里有时候越听那么多的传言，就越生气，听到那么多不真实的事，就越生气这样子。结果他就说这个后来呢，神就对他说话，神就说神跟他说你像这些人的那个愤怒的程度，就是你隐而未现的野心的程度。那他就说，神啊，不是，这不是我隐而未现的野心，神啊，我是在乎你的国度，我是在乎你的名誉被毁谤，因为有很多人都跟他讲说，你应该站出来啊，你们应该来澄清事实啊，那但是你要澄清事实的时候，就会把对方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会讲出来，这样，那结果这时候神就这样跟他讲，说其实你会这么愤怒，是因为你里面有那个野心，就是你的那个隐而未现的野心。那结果他说不是，后来主就又在问他一个问题，说主说，那为什么我的名在其他的事工被毁谤的时候你都不这么生气呢？那结果 Mybico 他就想一想，对啊，确实啊，他说其他的基督徒领袖被攻击的时候我都没有生气的，只有我的名誉在受影响的时候，我就很不高兴，很被搅扰。那然后呢，他说神就让他更清楚的看见，因为他会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因为他担心他的计划，他的计划呢会因着这些持续的攻击，他私人的计划因着这些持续的攻击会受到阻碍。所以后来他就跟神说，他挣扎了一阵子，就是神啊，你说的完全对，这确实我会这么生气这么发怒，是因为是我私这个隐而未现的野心。那他就跟神说，就跟神悔改，所以他们就保持安静，没有做任何的事。那神呢就光照他，让他就发现说，我们错误的用人数跟经济上的成功来衡量我们的事工，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衡量我们的事工是否成功，是看借着这个事工我们是不是更多的有神的形象，我们是不是更多被改变成神的形象，我们是不是更多有神的温柔，更多有神在爱里的忍耐，更多能够喜乐的去祝福我们的仇敌。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这些日子来一直的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新堂要建立好之前，神一直在装饰我们，使我们要圣洁，像他一样啊，脱离那些卑贱的污秽的，因为神更在乎是我们，而不是那个堂。那我们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神借着人对我们的那些这个不公义的对待、毁谤、那个谎言的攻击，其实神一直要显出 在我们灵魂深处，我们没有察觉的那个骄傲跟那个自我陶醉，好让我们再回到对的位置上，一个羔羊谦卑的心态，那样无有的在神面前。好，那这是一方面。好，那我就是想到，就是说我看那个神的降临，好，每一位神所重用的都有很多的毁谤，很多的攻击，好，而里面所说的有很多所谓毁谤，就是假的嘛，事实不是这样。好，那我一方面就是勉励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属灵的道路上，我们留意不要把我们的时间精力用在某个人某个事工有一点不完全的地方，我们就在那一直谈论那些事，攻击那件事。我们要更多把我们的时间精力用在祷告，愿神的这个帐幕扩张。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宽广的心腹，所以保罗呢，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讲到，他说什么？他在腓立比书那里，他说，不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哈，他说有些人传福音呢，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哈，那是呢，有些人呢传是出于结党，哈，那并不诚实，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但是呢，他说没有关系，无论他是假意他是真心，无论如何，就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好，那真的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心态，常常看我们在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如何。我们看箴言十八章第八节，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好，他就说这些传言啊，传舌人的这些话哈，有些人听了会像美食一样，哇好过瘾，我今天吃了大餐，我现在知道某某团体原来他们是里面的内幕黑幕是什么样子，哇我现在知道了一个消息，某某被神重用的人，哇原来他在私底下竟然做了什么什么事，贪污、跟姊妹、乱搞关系、或者是他怎么样，哇原来是这样，好像美食一样，你想吃了大餐了。好，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如何，正显出我里面是一个撒旦的灵还是里面是一个基督的灵。我里面是一个基督的灵，如果我们同样在基督的身体里有一个团体，原来里面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事，或者某一个被神用的仆人原来他有这些软弱，我们是痛心在那祷告，而且要问真的有这样事吗，我不太能够相信，不太能接受，是这样的心态，还是我觉得说哦，你看真的是这样，然后赶快打电话又告诉另外一个人，哦，赶快电话一直打，好像巴不得神的身体里有更多的烂疮，有更多的长脓被发现。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留意这件事情，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灵。林达琼森他看了一本齁、哦、写到有关国内的这个受苦难的那些弟兄姊妹的见证那一本书齁、哦、他看了以后他非常受感动齁、哦、好受感动。结果后来呢有一天他就看到了他订阅了一本杂志，他在他所订阅的杂志上呢就看到他们对于这一本书齁、哦、的那个批评。好，那他就马上打电话给这个杂志社，说请你们停止再寄杂志给我。好，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去批评这些受苦的弟兄姊妹，你们对他们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你们并没有受到他们所受的那种苦。好，就算他们有一些就说即使你们有一些对他们不赞同的地方，或者他们有犯了一些错误，那也不过是一个小部分而已。 好，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公然的去批评他们？他说这样的杂志我不看，所以你们不用再寄杂志给我了。哎呀，我看到他的反应，我非常的高兴。这是一个有基督的灵的人，对不对？他明白基督的身体，他不是那个喜欢传舌传那个不好的事。好，那我就觉得说，真的，我信主这三十几年来，我发现任何一个团体只要被神祝福，好，任何一个神的仆人只要被神重用，开始旁边就有一些团体，就有一些基督徒开始说他们是异端啦，说他们骄傲啦，说他们怎样啦，就开始很多的这个谎言啦，谣言啦，传言啦，就一直出来。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神的教会软弱的原因。好，那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那个是一个什么样？那是一个知识善恶术。你的知识三个字又在发动了，一知道什么是什么非，一看到有非的，哇，就觉得很过瘾，我又发现了一个什么新大陆了，却不知道是神的身体在受亏损，在被仇敌在攻击。好，那更何况即使是我们都要在爱里面去为他祷告，好让这些犯错的人可以有力量再站起来。好，那更何况有很多都是谣言，根本不是。我越多年我才越发现，即使这个报章杂志写的好多，甚至照片在上面，很多都是莫须有的事，是吧？我知道有一位企业家，媒体呢就说他怎么样把股票私占为己有，然后呢在美国的哪个地方买了好大好大的豪宅哦，几百万的豪宅，然后还照了相登在那个刊物上，我都看到。可是根本就没有这样事，他总共只买了60万的一间房子在一个地方。一个企业家买一间60万的，你说60万在这里，很多人房子都60万以上，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可是可以被攻击成这个样子，知道？因为有一些那个背地里的原因是我们所不知道，因为有的人家是要敲诈，你不给我钱，我就给你抹黑。那我从这么多的这些事我才知道，哎呀，我们以前好傻啊，只要看报纸写了啊，或者报章杂志写，而且有照片，更是觉得这绝对是真的。但是有很多不是真的，很多不是真的。好，那我第一个就是说，讲到这里，顺便让弟兄姊妹明白，第一，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媒体所说的负面的事，特别是有关主内的儿女们的事，神的家的事，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好，那更不要一直去传，好，把你的老我那个知识三恶术老我都大大的挑动起来。好，那而要在爱里面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心痛的去祷告去遮盖，而要他能够有力量，他们再回到对的位置上。好，那另外呢，我就是讲到这个第八节哈，那这个心腹呢，这位心腹真的是已经到第五章，他来到这样一个成熟的地位的生命哈，他的反应那么好哈，他就说这两个熬炼，一个是神收回他的同在，一个是借着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辈哈，这个属灵的领袖给他的这个不公义的对待、逼迫、哈伤害，可是他怎么样呢？他因此更谦卑，他甚至去问耶路撒冷的女子，耶路撒冷的女子就是属于比较不成熟的基督徒，哈，他自己生命已经比较成熟，可是他去问比较不成熟的基督徒呢，问他说，哎，你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啊？告诉我，我该怎么样可以找回这个？找回神的同在。好，然后呢他对神也没有苦读，他说，神啊，我因你施爱成病。 他没有说，神啊，你为什么我这么顺服你？你不但不与我同在，你为什么允许这种事发生？好，我被没有被不认识神的人来逼迫也没话讲，我竟然是被教会的领袖来逼迫停止我的服事。好，那神啊，你为什么会这样来对待苦待我？好，他都没有对神产生苦毒，他只有产生对主的思念。他说我思爱成病，我思爱成病。好，而且他也没有对教会产生苦毒，就把自己封关闭起来，从此不再见人了，远离教会。他没有，他一样来问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好，那这个心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反应？好，这个在雅各里面呢，第一章就是神向他开启。好，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一位美丽的神。哈，你的名哈，比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他是一位美丽的神。第二章呢，就向他开启，哈，这位神是一位使人欢唱的神，哈，因为他坐在他的苹果树下，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哈，尝他果子滋味觉得甘甜。这位神是使他欢喜快乐，使他欢唱的一位神，哈。那第三章呢，神向他开启，哈，他神是一位可信赖的。可信赖的救主，是可以使你很有安全的，他的引导不会错的。好，那第四章呢，神就向他开启，好，这位被他深深的所夺的良人，这位神是一位深深的被你所夺，好，深深的恋慕你的一位良人。好，那所以心腹呢，到第四章的时候，神借着这个 prophesy先知性的预言跟他讲他是怎么样的美，哈，他用眼一看，用向上的链子这个他的向上的链子呢，就夺了神的心，哈，那神的心那样子的被他啊，那样子因他而那样子的就是心整个被他所夺，这样哈，那这个心腹呢，到了。被神的爱深深的爱到了，被神的爱深深的肯定了，爱到了，他就很渴望北风，很渴望末药乳香，好，他说我要往末药山，往乳香岗，我渴望，好，我渴望来更被你炼尽，好，让我真的像你那样子的，好，能够讨你的喜悦。好，那这个心腹呢，他在雅各里面一共有七个危机，哈，七个危机的意思，也就是说，遇到这个危机的时候，重大关头的时候，他怎么抉择？哈，第一个危机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五、第六节，哈，就是他觉得自己很黑，哈，那个被同母的弟兄同母的弟兄都向我发怒，觉得自己很黑，哈，那一个羞耻感在他的脸上，哈，这是第一个危机，哈，那第二个危机呢，就是第二章第八，哈，第八第十节呢，就是讲到这个神要呼召他离开安乐窝，哈，离开安乐窝，哈，那第三个呢，就是第三章一到三节，哈，就是当他发现神的同在不见了，他怎么来回应？他怎么来回应？好，那第四个呢，就是第四章第六节，好，对，也就是第四章一到五节，神借着先知性的预言一直跟他讲，我的家哦，你甚美丽，你怎么样美啊，这样，可是呢，他没有陶醉在这个里面，他就说，我要往末药山，我要往乳香岗去。好，这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有时候先知对我们预言呢，就是说神要把你做成这样，可是并不是你已经是这样。那我们有些人先知为我们预言了，哇哇，你是会一个世界性的，神要使用你到世界性去做一个先知啊，或做一个世界性的布道家，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哦走路飘飘然的，哈，不是，这个心腹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更觉得神啊，我需要你的十字架的工作在我身上，我要往末药山，我更渴望像这个老我死掉，好让你在我身上的旨意可以成就， 好，所以当你遇到我说的那个危机，就是当你遇到这个人生的重要关头的时候，你怎么反应？你怎么反应？你错误的反应，错误的选择，你就会跟神擦肩而过。这个心腹，这个第四章第六节，还有再来第还有一个就是十六节，也是神对他这样的发预言，那样子肯定的时候，他就说北风啊兴起，就说就觉得我并没有神说的这么好，神啊，我还需要更多的北风来让我里面的香气可以发出来。那然后呢，第五个这个重大的这个危机，就是第五章第六节，神收回他的同在。那还有再来就是第七节，这是第六个，第七节。那神允许这些教会的这个治理教会的这些人对他不公义的对待跟逼迫伤害，羞辱他，羞辱他。那第七个就是第六章十三节，这个我们以后再讲。那我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些心腹所，其实雅各都在讲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的属灵的历程，从我们信主开始，然后一直一步一步，神怎么来制作修剪我们这个生命，喂养我们的生命，然后怎么样把修剪我们的枝子，把我们一直塑造成一个本来一个属地的，要塑造成属天的样式，本来一个自私的，然后变成一个不再为自己活，只为基督而活的，只要主喜悦就好，整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变到整个以良人的喜悦为中心，神制作的过程。那这些过程呢，我刚刚讲的这些危机都是我们会遇到的，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反应，来决定我们有没有跟神擦肩而过，错失了神美意，神的这雕塑，还是我们真的一路上一直跟上去，走上神雕塑我的，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荣耀。好，那这个心腹呢，你会发现他从第五章开始，他整个的生活进入一，就是从第四章神对他这样子的这个 prophesy， 就是一个先知性的预言，使他深深的知道我在神的眼中我的地位是什么，我的身份是什么，而且我一生的目标是什么。那以至于他就开始知道，我整个的生命我真的要来为神而活，我不再是我要什么，神啊给我这个高抹，神啊给我那个祝福，而是整个神，你是我的良人，你的眼睛在我的身上，就是说你是我最深的满足，而你为了要得着我，你付这么大的代价，神啊我愿意为你，为你死，我愿意为你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历世历代神得着许许多多这样的基督徒。好，我们看一下，像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三节，
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谢谢。保罗是一位火热热的心腹，他知道他知道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我从前是逼迫人的，是侮慢神的，但是神却这样的临到我，把救恩赐给我，还拣选我来传扬他。所以他就是被神的爱，神这种不是报复而是爱仇敌的爱，我是逼迫他的，我是把他的门徒弄死的，可是我是把门徒处死的，可是神竟然拣选我，救恩临到我，还要我来把他传扬到外邦。保罗他说他知道最后他知道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死。其实他灵里已经知道，神又借着好多的先知跟他讲，也借着雅加布来跟他讲，别人就痛哭啊，保罗你不要去。其实神也没有叫他一定要去，只是让他知道他去那里会这样。 那保罗怎么说？但是保罗好像他里面知道神比较喜悦他去，你知道神很尊重我们。有时候他特别是受苦这一方面，他不会硬要你受苦，把你压着你的脖子去受苦，他不会，他都是问你，你愿意吗？耶稣是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耶稣他从来不勉强我们，他喜欢的是那个甘心乐意跟随他的心腹。主，我要跟你一起，我要陪你一起。所以保罗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你知道一个人要等着被捆绑哦，等着受苦是很痛苦的。我那时候有六七年在家里被逼迫，我可以体会这种感觉，就是等着回家就会被打哦，那种心很不容易。被打的时候还好，反正打过就好了嘛，对不对？可是你那个等着被打，那个心就是不容易。那保罗一路上一直在等着要被捆绑，要被捆锁，要被逼迫，要被处死。可是保罗他就是那么坚定的愿意去，这就是雅各所讲的这个心腹。好，那所以保罗在二十章那里他也是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神的旨意，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是主啊，这位神太好了，他先为我死，这么大的恩典只是为了我可以一直来跟他联合在一起。他就说，我这一生就是要传扬 He's a good God， 太好的一位神了，这位这么好的神为你预备了恩惠的福音，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他说，性命算不得什么，死算不得什么，我一点都不看为宝贵，我这一生就是要来完成，因为我本来是该死的，我是个罪魁，我该死的。今天他救了我，我的生命只要为你而活，为你死，我就是要为你死。弟兄姊妹，这是耶稣的热情，燃烧在人的里面，很自然产生的反应，就是我渴望为你死，我渴望为你死。好，那所以从第五章开始，这一位成熟的心腹，你会发现他整个的生活中心是耶稣。他知道我是耶稣的产业，耶稣渴望得着的是一位顺服愿意甘心乐意的来跟耶稣同父一轭的心腹。所以他就觉得主周围同在没关系，主让属灵的长者来逼迫我也没关系，主我还是嗜爱成病，你太可爱了，我没有你的感觉，同在的感觉也没关系，神我就是要来爱你，我就是你的产业，我就是要来顺服你，我要叫你的心得着喜乐，得着安慰。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心腹。那在末后的一个时代，你会发现仇敌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他会气愤愤的用这个各样的方法来临到基督徒的身上，以至于使人气绝神，觉得神不爱我。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先认识神真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我们怎么样在他眼中他都觉得是可爱的，都觉得是美丽的。这也是雅歌这一卷书的主旨，要让神把他的心，他的热情向我们张开开启。他不是一个来定罪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觉得十字架不是苦，他觉得他在那个帐幕的至圣所有一个幔子隔开，使他不能够来跟他所爱的这些人在一起，这个阻隔他是更大的痛苦，他觉得这是他最大的痛苦。所以十字架反而是他的喜乐，因为他知道，他说当我上了十字架以后，这个幔子就可以裂开来，我从此可以跟我所爱的 这一位那一位，这些我所创造我所爱的可以永远面对面，可以在一起，我们之间不再有阻隔了。我可以倾倒所有我的丰富的产业在你的身上，我可以倾倒我丰盛的爱在你身上，我要救你脱离魔鬼的瑕疵，魔鬼的谎言，我要救你脱离那个被这个罪恶所扭曲的生命，我要带你进入我爱的怀抱里。可是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只有十字架可以使一切都被更新了。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他要去上十字架，他那么高兴的在电影里面，他说 我要死，一切的事都更新了。所以他就跟他的母亲玛利亚一讲完以后，他就起来拥抱那个十字架，对不对？那个电影里面，哦，很兴奋的一个期盼，他拥抱这个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可以使他跟他所爱的，除去他跟他所爱的隔绝，那个幔子可以永远跟他所爱的在一起。那他要我们也要这样，因为我们也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可以在十字架上跟他深深的契合在一起。属灵一切最丰富的产业，只有在十字架的联合里面可以流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整个救恩是在那个十字架上完成的。所以他做成的这一部分，整个真理都是有两部分，神做成的这部分，本乎恩也要因着信，就是信从，我也信了跟上去，我也愿意钉在十字架上。你说那不钉十字架就不可以吗？因为你这个老我必须死，新的丰富的才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也就是你那个旧的建筑不打掉的话，新的美丽的建筑没有办法建起来。所以十字架是让这个老我死，像我这个自私的老我，脆弱的老我，容易发脾气的老我，这个死掉，然后让耶稣来在我里面，把一个完全新的羔羊的生命，丰富的产业坐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心腹他到了这一章，他欢欢喜喜的，主，我要来跟你开门，我要跟你开门，我愿意，怎么样都没关系，只要你的旨意可以成就。那所以呢，我们很需要更多的求主耶稣啊，你这双钉痕的手，满了墨药的手，要常常来摸我的心。主啊，你这个钉痕的手常常来摸我的心，使我渴望与你一同受苦，效法你的死，效法你的死，因为死才会带来那个复活的新样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会脱离那一切亚当旧造的软弱跟污秽，而进入神的那个荣耀的丰满里面。不是只停留在第一章，这个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也不是只停留在第二章啊，我要在你的苹果树下啊，这个在你的这个筵宴所啊，你的苹果畅快我心，葡萄干增补我力。我们不要一直只停留在这个，当然有些人才刚信主，有些人才刚信一年，还在这样的阶段，但是我们要更快一点起来，主，我要做一个长大成熟的心腹，是可以跟你共赴一轭的，是可以来体贴你的受苦的心，体贴你的受苦的心，以至于我愿意跟你一同受苦，好让生命可以产生在别人的身上，这样一个共赴一轭的心腹。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馨香活祭》。感谢神哦，很适时的赐给我们这一首歌。这一首歌正好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起立来唱。